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请问大家，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哇，异口同声，标准答案哈，绝对正确。不过我还要再问哈，弟兄姐妹是什么关系？好好好，回答正确哈，我们是同一个天父，互为肢体，是说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关系，这是他的实质。但是我不是来考大家这些纪要真理哈，我还要再问，这个关系的内容是什么呢？哇，我们训练得很好哈。对，这个我们要去想，我们都懂那个含义是弟兄姐妹关系，但是它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在一起，我们做什么？对吧？我们之间既然有关系，那我们之间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彼此有什么互动？有什么连接？譬如说，你和某个王某某哈，张某某，你们是同学关系，要做什么？就是一起去上课，是吧？一起去上课，下课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了，这是同学关系。或者你和谁呢是师生关系啊，他是你的老师，他教导你，你从他那里学东西。或者你和谁是朋友关系，闺蜜关系，你们一起逛商场，一起吃美食，还要一起做什么？还要一起八卦一下其他人，是吧？好像大家都知道啊。你和某人是医患关系，譬如你的心理医生啊，你们是医患关系，你向他倾诉啊，他可以给你安慰，给你一些引导。我最近才知道还有一种关系哈，我才知道叫做粉友关系。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哎，你们都知道啊，就是同一个歌星或者球星的粉丝，你们都喜欢同一个歌星，你们都知道哈，所以你们一起约着去听他的演唱会啊，去参加他的见面会等等等等。好，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哈，在这个教会，你和周围的这个人，坐在你旁边的人是什么关系？啊，当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关系，但是你实际的行动，你们的互动，你真实的做了什么，会体现出你真正把它当做什么关系。那个弟兄姐妹关系，那是神学教义，那个是从信主就开始学的，但是你实际的行动体现了你到底把它当做什么关系。你们一起做什么？你们一起分享什么？你们之间的连接如何？譬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和他会不会是同学关系？学习圣经的同学关系，对吧？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上课，一起来查经，一起讨论圣经问题，其他的我就不想参与了，没兴趣。或者你和教会的组长或者说牧师传道，会不会是我们共同追求信仰的师生关系？啊，来教会就是来请教的，或者说我们生活上遇到问题了，婚姻、家庭啊、职业，我们来请求指点，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或者是不是和心理医生的医患关系？我们需要安慰了，需要倾诉了，需要被接纳了，需要寻求内心平安了，我们就来这里了。或者还有一种，是不是闺蜜关系、朋友关系啊？吃饭的时候啊，好久不见了，过节的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来了，就见面了。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是不是粉友关系？我们都是耶稣的粉丝啊，所以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啊，所以我们就来赞美他，来敬拜他。你会是哪一种？好，我想说哈，这些关系没有错，没有错啊，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什么呢？对，有问题的就是你只选择其中你想要的一两种。我们到教会来，当然我们会一起学习圣经，一起查经，一起讨论圣经问题，我们当然会一起寻求信仰的智慧，寻求生活、家庭、婚姻各方面的指引，我们当然需要倾诉，需要安慰，需要辅导，我们更也会吃喝玩乐，一起 hiking， 一起打球， 一起敬拜主，那更是要的了。所以这些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只想选择其中你想要的那一和二，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经文来看一看，我们从刚才那段读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保罗、提摩太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怎样的关系，看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所以我用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那大家知道我前面一直在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样讲下来啊，除了一些主题以外哈，我尽量按照这个节奏。那前面是第二章，我们到了第二章，第二章的一开始那一段保罗在讲福音怎么传到帖撒罗尼迦的，保罗他们如何传福音的。所以那篇讲到我的题目是做上帝福音的使者啊。然后呢上周我们讲的是把爱活在伤口啊，虽然我用了一些主题的经文，但是也回应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13到16节，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要和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一起受苦，同受苦害。然后呢现在我们进入了二章17节到第三章，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会看到保罗和弟兄姐妹是怎样的关系。二章17节开始，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等等等等读下去。请问我们不要把它当圣经来读的话哈，你当一个书信来读，你有什么感觉？哎，我想请问啊，你跟你太太写信会不会这样写？啊，前段时间师母出门哈，我说啊，我暂时与你离别，是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我想尽办法，很愿意见你的面。哇，你会觉得好肉麻啊？不会啊，啊，所以你看，你看到保罗的情感了吗，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光是研究他的神学哈，你看到他的情感了吗？然后下面三章六节的时候，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啊，切切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哇，你看到他们的关系了吗？这是怎样的关系？情真意切，是不是情深意重，甚至儿女情长。我想问大家，儿女情长是一个褒义词还是一个贬义词？哎，我去问了 AI 哈，AI 回答我，通常来说它是一个中性词啊，就像大家讲的一样。不过他说在实际应用中常常带着贬义，儿女情长啊。他又解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中，用这个词常常来形容过分沉溺于那种儿女私情，丧失斗志。啊，所以有句话叫做儿女情长，后面八个，后面四个字。哎，谢谢王大哥，好，完全正确啊，我才知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概念哈。所以我们读过唐代有个诗人叫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后面两句话，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就是分手的时候路口，哎呀不要哭啦啊，是不是啊，不要哭啊，没出息，哭什么哭，没出息。这个话有点熟啊哈，哭什么哭，没出息啊，最近台湾有个人讲的嘛哈。不过这句话你知道吗，保罗并不同意的。保罗不同意，你看保罗在和以弗所的长老分手的时候抱头痛哭啊，抱着景象哭啊。所以我们来看哦，保罗是何等重情重义的人，但是他绝对没有英雄气短，对不对？保罗是一个何等有英雄气概的人，圣经中讲他自己写的，他说他立志在没有听到福音的地方传福音，他一生从来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他说我身上打上十字架的烙印，人都不要来搅扰我，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哇，你看何等的气概，就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么有英雄气概的人也是如此情深意重的人，这个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时候 常常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的属灵传统，有时候就觉得好像越属灵的人就越没有什么情感一样。绝对不是这样子。最近有篇文章叫反智，华人教会的反智现象，似乎越属灵就越没有人味儿，完全不应该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到保罗和弟兄姐妹何等的情深意重。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回到我们教会，我们最近我们常常有弟兄姐妹出门，当你出门一段时间，你有没有保罗这样的情感，这样的感受？给我发个短信，冉牧师，我们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啊，别说给我了哈，给我们弟兄姐妹哈，这种情感有没有像保罗那样说，我切切祈求想要来见你的面？你看到保罗那种思念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都异口同声回答了，我们是弟兄姐妹，族类家人的关系。你和在这里坐的周围的人有这样的情深意重吗？你不用回答我啊，我们自己心里揣摩就好了。譬如说你想一想，星期五的晚上要出门去团契，跟团契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或者说星期天的早上要来教会跟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你再怎么想，你会想说，哎呀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去见到我的弟兄姐妹了，还是说你说啊，真的要去吗？一定要去吗？我上周好像才去了耶，是不是？哎，今天朋友有朋友约我，我今天就不去了吧。哎，听说另外一个教会今天有特别的儿童活动或者是什么活动，哎，我去那里好了。你的行为反映了你和这里的人的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关系，反映了你和教会弟兄姐妹真实的关系。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容易偏重一个方向，啊，比如说我们特别喜欢学习圣经，很有学习精神，我们很容易侧重于同学关系，或者我们很喜欢敬拜，我们都很爱神，但是人很麻烦，我很爱神，神很可爱，所以我们是朋友关系，我们都一起来追耶稣。或者我们来到美国异国他乡，这是华人群体，我们是移民生活互助的关系。甚至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信仰还有消费主义的倾向，有时候我们把教会当成是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哎，这家教会可以给我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什么，他们服务的水准怎么样？所以我们到底和教会和弟兄姐妹是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保罗和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关系，这样深厚的情感，是因为真的他知道这是家人关系，对吧？你不可能跟你妈妈说，你说妈，王阿姨做的饭比你好吃多了，以后晚饭我都去她家吃，你不会这样说吗？因为你没有把那个地方当餐厅，当的是家，对吧？你不可能跟你的太太说，你说哎，你现在在事业上已经不能给我帮助了，以后我每个月回来一次好了，你不可能这样说，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创业平台，是你的家，对吧？所以你和你妈妈的关系，和你太太的关系，有着比饭菜好吃、事业发展更重要、更稳定、更深刻的割裂不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连接的关系也是如此。主说，谁是我的家人，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母亲，遵循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家人。当然我用这样的比喻，我也想解释澄清，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换教会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想想你和你在的那个教会的关系，不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你想在这里得到什么，你喜欢什么，而取决于耶稣为你做了什么。所以可能有各种原因，神会带领我们有时候会换教会，但是你每在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既然在那里，那那里就是你的家人，那就是你的属灵的家，就是你情真意重、情深意重、彼此相爱、彼此思念和牵挂的家人。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是弟兄姐妹关系，但是它实质、它的内涵、它的内容是 是彼此思念的家人关系。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情感，刚才那一段我们看到了，他们彼此切切思念，切切想见对方的面。所以我们一周才见一次，我们切切想见到一起。第二，我们来看第二段保罗的经文，十九节保罗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啊，下面也提到我们的荣耀和喜乐，然后我们心里得安慰。你看这些是什么？这些也是情感，是吧？一个人的情感，我为此感到满足，感到荣耀，感到喜乐啊，这是他的情感。那保罗的情感是依托于什么呢？你们，是吧？就弟兄姐妹，你们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些弟兄姐妹蕴藏着他深厚的情感。但是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不光是弟兄姐妹，不光是这些人，这里说我们的盼望喜乐冠冕是什么呢？是在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呢？是在一切患难困苦患难中，因着你们的信心，我们就得安慰。所以他和弟兄姐妹的情感的内核，不光是人和人的情感，而是在于这些信心坚固，在耶稣面前站立得住的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的喜乐和荣耀。所以我们第二点要来看保罗和弟兄姐妹关系的内核，情感的内核是他们在主面前的信仰生命。也就是说，保罗对他们的思念，对他们的情深意重，对他们的牵挂，迫切想见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哇曾经有多年的交情，他们是老乡，他们是战友，他们是同窗，而是因着他所有的信仰的托付和信仰的牵挂。这是第二点，这段经文要来提醒我们，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第一点侧重在于我们关系中的人性，我们都是人，人是有情感的，所以我们之间是彼此思念的家人关系。那第二点要来切重我们关系中的神性，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光是朋友老乡啊等等等等，而是有彼此连接的信仰关系。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不管你从哪里来的，我们有兴趣相投的，有兴趣相差比较远的，有性格相似的，有背景相同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关系不是因着兴趣相投，有共同的背景，所以我们情深意重，不是我们桃园结义，不是青梅竹马，更不是酒肉朋友，对吧？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是有信仰，有共同的信仰，同一位神，同一位主，同一个圣灵，同一个十字架，同样的追求和盼望。所以第二点给我们的关系一个很大的升华，升华。我们人和人的关系不只停留在人性的层面，情感、朋友、义气，或者说啊交情，而进入到了耶稣的连接。这个地方回应的是教会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时候会有两种极端。一种极端呢，就是关系君子之交叫什么，淡如水，真的淡如水，用四川话叫瓜淡，就太淡了，淡的就是水，没有情感，没有内容啊，就像徐志摩的诗哈，我悄悄地走，如同我悄悄地来，挥一挥衣袖，我带走一片云彩，就没有发生关系，因为我敬拜神嘛。这是一种极端。还有一种极端呢，就是人和人的情感太深了，太有情感了。当这个其实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呢，这种情况会带来一种风险，有一种倾向，就是会形成一个圈子的封闭，圈子的封闭，因为我们之间太熟了。外人一来，新人一来，明显感觉得到他会有种很难进入的这种压力。或者说呢，因为我们彼此关系太熟了，我们就不想为主走出去，也不想由别的人来打破这种关系。特别是我们教会有很长的历史了， 我们在一个地方有几十年的交情，我们甚至看着彼此的孩子长大，看着我们彼此头发都白了，所以大家很亲密，很交情很好啊，这样的关系很好，没有问题，这个本来没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是，如果这样的情感连接超过了耶稣的旨意，超过了耶稣的使命，超过了耶稣的托付，那就是有问题了。哦，所以为什么我要讲第二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没有人性不行。哦，那个太淡如水哈，彼此之间我们没有连接不行。但是只讲人性也不行。哦，也不行。我们是既有人性，人和人亲密的深厚的关系，又有神性。因为我们之间不光是情感的连接，还有神的连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基督徒第一次来一个教会，或者说你第一次去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新朋友第一次来，你哪怕第一次见面，你就感觉好像我好亲切啊，你就感觉我们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那种可以交心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感受？如果你在信仰上越扎实，如果那个教会信仰越纯粹，你越会有这种感受，你越会有这种感受，你就觉得哪怕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们真的就是很亲切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有主耶稣的连接，对吧？我们信主的人不是现在才认识，我们主在创始之前就拣选我们，是吧？为什么我们第一次见面都会有老朋友的感受？因为耶稣已经在2000年前就把我们在十字架上连接在了一起。2000年呢，难怪我们冥冥中感觉很熟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关系是耶稣决定的。所以一家信仰扎实的教会的人际关系啊，不应该出现说新朋友来觉得很健身，很排外，很就进不来的那种排他感。那个有问题，那说明我们只重视了第一点，没有重视第二点。我们也不应该存在说所谓的资历啊，多少连线，或者说圈子啊，这样的概念啊。我就随口想起了一首打油诗哈，我写的哈，随口瞎诌哈。上句是进了信仰门就是一家人，下句是跟着耶稣走都是老朋友。落款横批阿们阿们啊。所以保罗这一段告诉我们哈，他思念他的家人，他思念他的弟兄姐妹，甚至到了情深意重我们都觉得有点肉麻的感觉，但是他关心他们的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坚固，是否在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站立得稳啊。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满足我们异国他乡有一点情感友谊的慰藉，你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使命的，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寄托着神在上面的救赎计划啊。所以第二点，我们的关系有神性，就是我们的关系是有使命的，为着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要有意识的，我们愿意去和那些和我们不同背景的人建立关系，我们愿意有意识的去和新朋友建立关系，我们愿意有意识的去和那些和我们差距很大的人建立关系。譬如说吃午餐的时候，我们盛上饭以后，我们不是找哎谁我认识我去坐下来，我可以有意识的去找哎谁我不认识，我面生我去有意识的跟他坐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神把我们放到一起，它是有使命的。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大，是不是？我们偏偏都在美国，美国这么大，我们偏偏都在加州，加州这么大，我们偏偏都在 Mountain View， Mountain View 也不小，是吧？我们竟然都来到了恩信教会啊，对吧？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那是神把我们放到一起嘛，神既然把我们放到一起，那就有他的心意，神不会白白做事，他在我们关系中有他的使命。我们既然在一起，我们就会在彼此的生命中 留下痕迹。我们既然在一起，我们就会在彼此的救赎计划中要发挥作用的。所以因着第二点，我们彼此连接的信仰关系，我们要进入第三点，就是我们这样的关系中，我们彼此有责任的，有使命的，因为我们都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继续看经文，因着保罗刚才的那样的情感的关系和对他们的信仰的关注，所以保罗采取了行动，是吧？他说我赶紧要打发我的弟兄到你那里去，去做什么？不是去吃喝，去叙旧，是吧？当然也有那些内容，但是保罗更关心的是去兼顾你们，去劝慰你们，切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是为什么？是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我们求神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是为什么？是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所以我们看到坚固信仰建造生命是我们彼此关系中的责任。当然你可能会说，哎，这不是牧师的责任吗？这传道人的责任吗？保罗提摩太都是传道人啊，宣教士啊。没错，没错，保罗提摩太确实是宣教士，而且确实这也是牧师的责任。不过圣经从来没有讲你没有这个责任。圣经中有太多话，我们来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前书4:18，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彼此劝勉。5:11，你们要彼此劝勉，互相造就。罗马书你们要彼此劝诫。哥罗西书，你们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雅各书，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圣经中有太多这样的话，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互为肢体，弟兄姐妹，我们互相有责任，有责任，在我们对方的救赎和信仰造就上，我们都有责任。我举个例子，有些人知道这段时间我颈椎有问题，我去学习才知道，学了一些新知识哈，才知道颈椎出问题啊。你知道有时候可能是胸椎、腰椎引起的，因为你做的那个姿势哈，你这样一歪过去，腰椎出问题了，颈椎会补回来，因为它有意识的会保持头部稳定，所以当腰椎出现歪曲的时候，颈椎会把它搬回来，这个叫做代偿。就是代替补偿，这个就叫做互为肢体，对吧？这个就是同一个身体里的不同部分，他们是彼此关联，他们彼此有责任的，这就是圣经讲的彼此互为肢体。所以第三点就是我们生命中彼此造就的生命关系，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对方更加效法耶稣。圣经上讲各尽其职，我们要让彼此长成基督的身量。所以今天我讲我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彼此思念的家人关系，但是我们更连接我们的内核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仰关系。那神把我们放到一起，就是有一份彼此造就的生命的关系。如果我们只讲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讲 重情感我们华人都是以和为贵，所以我们的关系很容易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要脸红不要大声我们彼此保持一个可以见面的关系。但是如果你知道了第三点，我们之间是有责任的，所以坦白的说，更准确的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要你好我好大家好，是要什么？是要你像耶稣，我像耶稣，大家像耶稣，这才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宗旨。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想到说，如果有弟兄姐妹软弱了怎么办？如果他信仰退后了，如果犯罪跌倒了，我们不能只是一团和气啊，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了我们还可以一起逛街，还能见面，还可以邀请他来教会， 我们会回避我们的责任。当我们回避责任的话，今天我讲的这个真理我们就渎职了啊，我们就玩忽职守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互相鼓励，彼此劝诫，彼此激励坚固啊。你可能会说，是我们要彼此彼此彼此，但是啊，牧师，我又不是牧师啊，我没有受过训练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怎么去劝诫别人鼓励别人呢啊。那最后我想继续讲一点实际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鼓励别人，我们彼此造就，也不见得要靠嘴的，不见得要靠嘴的，是不是？你的一个微笑，你的一句安慰，你的一条短信，你主日的时候出现在他的旁边陪伴，你自己的见证经历都可以成为鼓励，对吧？你甚至不用动嘴，你用你的手机微信 social media 朋友圈，你转发教会的讲道，你到了教会默默的服侍，周间的时候你一句问候，周末的时候你邀请他一起来主日，这都是彼此的建造，彼此的鼓励。关键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不是只是来一起做同学，不是一起来做朋友，不是一起来听篇讲道啊，见个面就走。我们之间是有信仰的这样的内核关系，是有彼此造就的责任的。你知道同学关系，我刚刚讲下课我们各走各的，那逃课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谁来谁没来关我什么事？同学关系，这是啊，教会也绝对不只是咨询辅导的关系，好像我们来到教会就只是需要牧师你安慰我，你鼓励我，你给我正能量，我不想听批评的话，我不想听劝勉规劝劝诫警告的话，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心理医患的关系，我们也更不是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是吧？啊，你到哪个教会，你去不同的教会选取你最想要的那部分，享受了以后给个好评，不行给个差评，我们不是这样的关系吧，是吧？我们都知道是弟兄姐妹族类家人的关系。那实质它的内容就是今天我分享的三点，我们有深厚的情感，我们切切想见面，我们有相同的信仰，我们圣灵相通，而且我们还有彼此救赎，就是彼此走向救赎的这样的一个造就信仰的生命的责任，共同要去得着耶稣要我们得着的。所以这是今天我分享的三个方面，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地方教会绝大多数的教会都会有一个制度叫做会员制、会友制 membership， 它不光是一个管理制度，其实更多体现圣经的一个真理，就是神鼓励你委身在一家教会，鼓励你有一个属灵的家，鼓励你有一群属灵的家人，主内的家人，是家人那就是不一样了，你们一起组织崇拜，一起团契聚会，一起学习圣经，一起祷告分享，一起彼此的鼓励守望劝诫认罪，也同样一起分担服事。当然我在这里讲绝对没有想勉强任何一位留在这个教会，不过你既然来了，这是神的许可。中国有句话叫做既来之则安之，你既然来了，既然在一家教会，就要和一家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起这样真理中的主内的情谊和关系。当然哪怕有一天你去了另外一家教会，祝福你，但是你在那家教会也要和那家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这种关系不是组织去一下，或者说偶尔去一下，一个月见一次，若即若离，或者说君子之交，更不是袖手旁观，只是消费点评。这种关系是你是互为肢体，彼此担当的。保罗切切的思念 切切的牵挂他的弟兄姐妹，也切切的关心他们的生命，造就彼此服侍这样委身。所以我最后再次要澄清，这不是辖制，这是祝福。每一个教会都欢迎访客。你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把这里当作家，没有关系，我们仍然欢迎。每一个教会我们都欢迎访客的。但是我们也想说，如何让你在访问过程中得到更大的祝福。就像耶稣的身边，你看福音书，耶稣的身边有很多人，但是有些人是门徒，有些人是群众，是吧？有些人是群众，那神迫切的希望这些群众可以进一步的成为门徒，他期望访客有一天成为家人，因为这是神更大祝福的方式。在弯曲这个时代，这么忙碌这么浮躁的一个社会，你想得到真心坦诚纯粹的人和人的关系不容易的，但是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光是取决于人性的情感、兴趣、老乡、友情、利益，我们取决于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连接的，我们更有共同的目标，更有共同的生命的方向。所以这种关系超出了我们所谓的你好我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弯曲这个地方实在是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到最后我用一句话来结束，我曾经参加不少的追思礼拜，以前我讲，我听到不少人上台来分享对逝者的怀念，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很感动，我也送给大家。他在台上这样讲，他说我谢谢神，谢谢上帝让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谢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带来的爱和温暖，感谢神，我们没有辜负那段时光，愿我们也不辜负这一段时光。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和身边坐着一起这样祷告的人是主内的家人，我们都是耶稣所爱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在天父的家中是弟兄姐妹，超越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是因着因为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家族的遗传的血，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成了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天父，你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同样的恩典，也有同样的使命，你让我们一起都效法耶稣，朝着一个方向来努力。因为当我们都连接耶稣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彼此的爱就更加纯粹，更加圣洁，更加永恒。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爱神爱人。你把周围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中间，放在我的身边，你把这一段时光赐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辜负这一段时光。因为我们深信有你的爱在中间流淌，有你的使命在这里等候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就像主耶稣爱我们那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